哎，哈利路亚！各位亲爱兄弟姐妹，大家晚上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在神的祭坛里面来献上我们的敬拜，献上我们的赞美以及我们的祈祷。感谢主同心默祷。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家庭祭坛，我们首先唱赞美诗第五首。唱赞美诗第五首，万有赞美天父。我们从今天诗篇19篇里面会看到神的创造、神的荣耀、神的显现。好，我们一起读，一起唱第五首。万有赞美天父，永在全能之神。天地万物互相敬神，赞美他的尊名。花草树木水千，穹苍海洋山林，诉说天父创造人。明心是此人，万有赞美天父，永在全知之神。天地万物齐声唱诗，赞美他的神明。走兽飞鸟昆虫，水族深处家禽，都是天父创造养活，各从其类滋生。我心赞美天父，人类本为一家，虽然始祖犯罪堕落，神恩格外增加。在前救主将士，宝血洗净无瑕，成神成义处世如神，得享天国荣华。感谢主，万有都在赞美天父，但很可惜，神创造的世人，神所疼爱的世人，却不懂得要感谢赞美真神。那今天我们来读诗篇的19篇，诗篇19篇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万有赞美天父，不断的颂咏感谢天上的创造主。那诗篇19篇，按照它的内容，我们给它定一个题目，叫做真神向世人显现。真神向世人显现，那么它如何显现呢？我们会发现到有三种的奇妙的显现。本篇让我们看到神向世人显现，那真神是怎样的向世人显现呢？本篇就给我们答案，神怎样向我们显现。这篇我们分为三段来看，我们先读第一段，我们看诗篇19篇一节到六节。来，一二三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月到那月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， 神在其中，为太阳安设帐幕。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入。第六节，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。好，这一段我们看到真神借着自然界向世人显现，神借着创造的自然界向世人显现，那么就是借着自然界来彰显神的荣耀。这是 神向世人显现的第一个方法，借着自然界彰显神的荣耀。那第一节说诸天，就是指整个大宇宙。我们今天肉眼所看到的天只是一片天，是其中一个最靠近我们地球的天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天还有天上的天，还有很多个还有很多的天，叫做诸天那是我们未曾看见的，也是我们未曾知道的。我们所知道的真的是有限，我们所看到的也真的是很有限。将来我们要进入的天国，我们就知道真的天还有天上的天，多么的奇妙，多么的奥妙。我们人在浩瀚的宇宙中显得是那么样的渺小，非常的渺小。像古圣徒说的，我们只不过是一粒灰尘，所知道的极为有限。在浩瀚的宇宙天空下，我们显得那么微不足道，但是人却是那么的狂傲，那么的自大，那么的目中无神。那我们看二节跟三节，这里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这段圣经看到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，无时无刻在传颂神的创造，传颂神的智慧，传颂神的荣耀。虽然他们不会说话，但他们却用他们的方式，用他们的生命在说话。可惜我们世人的骄傲，因人的无知，使我们听不到宇宙万物的声音。因人在神在万物的面前不肯谦卑，我们像刚才诗歌第五首的万物都在赞美神，就像这里说的。那第五节这里说，太阳又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入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说明神创造的宇宙不是死气沉沉，也不是阴阴暗暗了无生气的，他们所充满着喜乐朝气，又如勇士充满着斗志勇气，快速的这种行动，这种精神，这是形容神创造的宇宙是那么的充满生命力，这么的热情，这么的奔放这么的喜悦，好像如新郎出洞房。那要说明什么呢？这里要跟我们说明神的爱充满宇宙，就好像新郎与新娘的爱情达到最高峰。爱情进入到最高峰，就是借下爱情的结晶，就是孩子嘛那是爱情的最高峰也是最美的。那充满着喜乐，充满着满足，充满着满意。那新郎如出洞房，也等于告诉我们有母亲的爱。因为新娘出了洞房，新娘太太就应该会怀孕，就会生孩子，里面隐藏着有母亲的爱有这个 最高的爱情。神创造这个宇宙，就是用他的爱来创造的，也用他的爱，他的全能来托住万有，也用他的爱来维持着这个整个宇宙的运作，跟我们人类的这种生存。哪一样，哪一刻不是神的爱呢？但很可惜，神借着创造的万物明明的显现彰显，但世人却明明的去否认他。就像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说的，神是明明可看见的，是明明可以知道的，因为借着神所创造的万物就可以知道，但人却否认了神的创造，否认了神的爱。那我们来看第二段，神要怎样向世人显现呢？第二段，神借着他的话向世人显现。神借着他的话向世人显现，神借着他的话来彰显他的伟大。那么这个就是圣经的奇妙。刚才神借着自然界向世人显现，那就是创造的奇妙，或是自然界的奇妙。现在是圣经的奇妙。我们读七节到十一节，七节到十一节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。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。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十一节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好，这第二段看到神借着神的话向世人显现，神借着他的话来彰显他的伟大，这就是圣经的奇妙。这里我们看到圣经用六种称呼来说明神的话的性质以及它的功能。这里看到用六种称呼来说明神的话的性质以及它的功能。第一，律法。律法是什么？律法是使人明白神的旨意，是用来约束我们的言语，约束我们的思想，约束我们的行为。使人明白神的旨意，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越过，这是律法。那第二个称呼叫做法度。法度是什么？法度原文是见证。那见证什么呢？见证神的本性，神的性情是如何的。那也见证神自己所宣讲的，所宣告的，所吩咐的真理。神自己见证他所宣布的真理，法度就是见证，神亲自见证。那第三个，神的话也叫做训词。训词是什么呢？训词原文有自责与本分，就是每个人都要尽他的自责，要尽他的本分。这原文训词的原文有这个意思。那就像箴言书里面的训诲，箴言里面有很多的训诲，那就是教导愚昧人，教导那些无知的人。那训词呢，就是教导我们的职责是什么，我们的应尽的本分是什么，你当如何去做，这是训词。那第四个，神的话语叫做命令。命令大家都明白，就是指明人必须要遵守， 人必须要服从的，这叫做命令，好像军队这样，哦，长官一下令，你没你说，只有你服从，这就是命令，也不必向你解释，也不必向你请示，请求你，恳请你，命令下来就只有服从，就只有遵守，也不必向你解释，知道吗？这就是神话语的命令，权威性。那第五，神的话又叫做道理。道理大家也明白咯，我们常常都听道理。这个道理呢，是指明人对神道理的反应。你听了道理过后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是接受呢，还是拒绝？听了是很愤怒呢，还是很受感？哦，很自责。哦，道理的原文呢，也有敬畏的意思在里面。哦，原文是敬畏。原来，哦，指明神的道理会促使我们去敬畏神。我们听了道理以后，我们受了感动，我们明白了我们自己的过错，我们向神悔改，我们就向神起了敬畏的心。所以道理在原文是敬畏，有敬畏的这个深层意义。那第六个，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神的话这里说是典章，神的话也叫做典章。典章到底是什么？在原文典章是判决，哦，好像法庭，哦，最后的判决下来的，那个判决。那典章指明神的话是公义的，是公正的，神的话是最后的判决，是标准的，不用再上诉，也不需要再重新就判，哦，重来一次，因为神的话就是最后的判决，是最后的标准，是最后的公正公义。所以典章是最后的判决，神的话，没得更改，也不必加，也不必减。好，这个就是第二段，神借着神的话向世人显现，借着他的话彰显他的伟大，这是圣经的奇妙。那圣经与我，圣经与你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圣经与我特别有关乎我们的心，有七种心。圣经与我的心有七种心。第一，圣经使我得苏醒，神的话使我得苏醒，这就是苏醒的心。第二，神的话使我得确定，这就是确定的心，非常确定，不用再怀疑。第三，圣经使我得智慧，这是智慧的心。第四，圣经使我得改正，这是悔改的心。第五，圣经使我得快活，那就是喜乐的心。第六，圣经使我得清洁，那就是清洁的心哦。第七，圣经使我得明亮，那就是让我有一颗明亮的心哦。哦，警醒的心，确定的心，智慧的心，悔改的心，喜乐的心，清洁的心，明亮的心嘛。我们要拥有这七种心啊，我们就必须群读圣经，因为圣经能给我们这七种美丽的心，干净的心，智慧的心，苏醒的心，种种七种的美好。那这种七种心呢，是神喜悦的，也是神祝福的心来的。你看，我们不用花太多时间金钱去美容啊，去读很多的书啊，来让自己有智慧。其实读圣经就有七种宝贵，七种美丽在里面，心美丽，一切都美了，才是真正的美啊。 请注意哦，圣经与我的心气种心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三段，第三段就是神借着人的罪来彰显神的救恩。神要怎样向世人显现呢？神借着人的罪彰显神的救恩，向人显现他的爱，他的奇妙的救赎。这就是第三个奇妙，救恩的奇妙。那我们来读12节到14节、哦、这一段，神借着人的罪来彰显神的救恩。来，12节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14节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阿们。哦，这里神借着人的罪彰显神的救恩，看到吗？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有四宗罪。第一宗罪什么罪呢？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？12节，谁能知道自己有罪呢？你知道你自己的罪吗？有一句话说，最大的无知就是不知道自己，最可怕的看不见就是看不见自己。请问骄傲的人看得见自己吗？贪心的人看得见吗？无神的人，不信神的人，心中没有神的人，看得见吗？还有种种许多看不见的。因此诗人提出，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？第一宗罪，自己的罪。第二宗罪是什么？那第二宗罪呢，是很难被察觉到的。为什么难察觉呢？就是这里12节说的隐而未现的，隐而未现的罪，隐而未现的过错，很难发现，是因为它被隐藏着，而且又还未被发掘出来。因为这个隐而未现的罪是很深很细甚至很灰色的心理意念，很灰色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错，你可能还认为它是对的，那所以你化解不到它的错在哪里啊？就好像业波完全正直，敬畏真神，远离恶事，这是神对他的肯定跟赞美，这一切都是真实的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当业波被神的熬炼，被这个熬炼的大火熬炼的时候呢，就把他隐而未现的自义显明出来了。这个大火，这个熬炼，把他隐而未现的自义显出来了，他自己都还不知道的。神有他的美意哦，这叫做隐而未现的。所以圣经说，人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啦，真理也不在他里面。这是记在约翰一书1章第8节。这说明我们有时看不到我们的明显过错，但是隐而未现的我们却没有发现到。因此我神必须用火来炼净我们，把我们里面的渣滓，心里的一些隐而未现的过错，那些污秽的，不正确的，有渣滓的，把它熬炼出来，炼尽我们。所以火炼是必须有的。这是第二宗罪。第三宗罪叫做任意妄为的罪，有没有？在第13节，求你阻拦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任意妄为的罪就是故意抵挡神而犯的罪，故意这个 违背真理，违反真理，这就是圣经常常说的悖逆了。神教我们做的，我们偏偏就不要做；神教我们不可以做的，我们偏偏去做。我们却任凭我们的心意，任凭我们的喜好去做，这就是任意妄为的罪咯。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，也没有想到神答不答应，神喜不喜悦，这样做会得罪神吗？这样做会违反道理吗？违反真理吗？我们不理的呀，反正我喜欢做我就做呀，我喜欢讲我就讲啊，我想怎样我就怎样啊，这是我们的自由啊，这是人权啊，这现在是全世界最流行的、最有权柄的一句话，这是我的自由，这是我的人权，你没有权利干涉我。就因为这样的这种潮流、这种风气，就不断的让任意妄为的罪更加恶劣，更加的去反叛神，这是一种很严重的罪。就好像圣经很多这样的例子了，好像亚伦的两个儿子嘛，他明明知道什么可以献、什么不可以献、献祭的条例，他就故意的不照神的方法，他用自己的方法去献上燔火，自己去点火，自己去制造自己的火来焚烧祭物，所以神愤怒的审判致死他们。这重点就是犯了任意妄为的罪。任意妄为的罪一般上就是故意的，不是你不懂，不是你不知道，你是知道的，然后还故意这样做，任凭自己的心啊。那第四宗罪是什么呢？第四宗罪就是大罪哦，第十三节的最后一段，免得我犯大罪。那从圣经来看，我们看到有四宗罪，同时也看到罪的发展，从自己的罪到隐而未现的罪，再来到任意妄为的罪，后来发展成为大罪。这个罪的这种扩张，它会这样的不断的扩张扩张，这样的发展的，到最后就是大罪，就是死罪了，没得挽回了。好，在第十四节最后一节里面，其实我们发现到还有两宗我们世人常常犯的罪，也是我们自基督徒也会犯的罪，看到吗？十四节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恩了。这两宗罪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就是口中的言语。第二就是心中的意念，这两宗罪我们是常常犯的呀。好像口中的罪，我们说话得罪神，说话也得罪人，我们说夸大的话，我们说谎的话，我们骂人的话，我们嫉妒的话，我们种种那些不造就的话，这就是口中的言语，口中的罪。所以雅各书他会说嘛，勒住自己的舌头就是完全人嘛。好，再来就是心里的意念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有时会不圣洁，所以心里在犯罪，我们不敢做出来，行动上我们没有这样的行为，可是心里却有这样的不正确的思想，甚至污秽的思想。所以加上这两个罪，刚才前面那个四宗罪加上这个口中的言语的罪还有心理意念的罪，那一共是六宗罪咯。好，那最后呢，诗人就祷告求神显出他的救恩来救赎，特别救赎我们脱离这六宗罪，叫我们不被罪辖制。不被罪辖制就是不被罪来控制我们。所以诗人在祷告中称神为救赎主，救赎主说明人人都有罪，人人都会犯罪，人人都需要神的救恩来救赎， 人人都需要救赎主耶稣基督。哦，神已经借助这三种方法来向世人显现。第一，就是借助自然界向世人显现。第二，借助神的话向世人显现。第三，借助人的罪、人的软弱来彰显神的救恩。那可惜世人却不接受神，也不接受他的显现。那么在这个三种显现的方法当中，我们看到三种奇妙。第一种奇妙就是神创造的奇妙，也叫做自然界的奇妙。第二个奇妙就是圣经的奇妙，就是神话语的奇妙。第三种奇妙就是救恩的奇妙啊，神的救恩非常的奇妙。好，感谢主，那我们今天这一章就分享到这里。我们大家啊，就跪下祷告，然后唱副歌，念祈祷文，然后来结束。再见喽，平安，散会。